弥陀佛呢个名号含有无量意，亦就系虚空法界嘅一个名号，所以佢无所不包。我哋要能够明白呢个名号嘅含义，咁整部无量寿经就系呢一个名号嘅注解。如果想了解无量寿经，咁大方广佛花严经可以讲系无量寿经嘅注解。仲要了解大方广佛花严经，整部大藏经就系花严经嘅注解。你咁样慢慢去体会，只能够知道呢个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。所以呢一句名号就系全部嘅佛教，呢一个名号就系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有一切法无法不包。所以念呢一句名号，一切都念到。喺清朝乾隆皇帝嘅时候，有一位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有名气嘅法师，慈云灌顶法师。佢嘅著作好多，佢喺《观无量寿经直旨》里面话俾我哋知：
世间人求消灾、求免难，用经、用咒或者系用种种忏法都有效。假如系极重罪障，所有嘅忏法、经法都冇效，都唔起作用嘅时候，呢一句阿弥陀佛能消能除。
我哋只知道消灾灭罪呢一句佛号系第一功德，好多人知道而舍此他求，所以病咗要去念药师经，有灾难啦去念普门品，唔知道呢一句阿弥陀佛嘅功德系远远超过所有一切经咒。咁释迦牟尼佛点解唔直接了当话俾我哋知呢？何必仲要讲咁多嘅经咒忏法呢？实际系因为大家唔相信，唔能够接受，咁至将最好第一等嘅货作压轴。呢、这个就好似我哋喺台湾逛故宫一样，故宫里面最宝贵嘅系乜嘢呢？系商周嘅铜器，但系一般人睇嚟系破铜烂铁，冇乜嘢兴趣。再睇睇明清嘅玉器，哎呀，嗰啲系宝贵得不得了啊！其实嗰啲玉器点能够同啲破铜烂铁比呢？个破铜烂铁系真嘅无价之宝啊！同样嘅，世人唔识佛，唔认识阿弥陀佛嘅功德，佛不得已讲一切经，以便引导众生归向极乐。所以善导大师讲嘅嗰句说话冇错，我哋真正认识咗，亦能够专修专弘净宗。实际讲，就系、是、三宝加持，亦系呢个时代众生嘅机缘成熟。喺最近呢五六年当中，各种唔同本子嘅无量寿经，大概总共印咗几百万册，流通到全世界。我喺世界各地极力嘅介绍、推荐、欢喜接受嘅人，亦都非常非常多。我睇到大家咁用功、认真嘅去修学，实在系感到非常嘅安慰，亦充满咗法喜。所有一切嘅辛劳，通通都忘记咗。所以讲，依照呢个法门修学，推广呢个法门，广修供养，我哋就圆圆满满嘅做到。诸佛菩萨接近众生嘅方便，系无量无边嘅。呢个系大慈悲嘅展现，最后通通都系引导归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以密教嚟讲，龙树菩萨开铁塔见到金刚萨多上师，金刚萨多将密法传俾龙树，由龙树传到人间。金刚萨多亦叫金刚手菩萨，系普贤菩萨嘅化身，就系、是、普贤菩萨。另一位准提菩萨系密宗了不起嘅大德，佢系观世音菩萨嘅化身，就系、是、观音菩萨。喺我哋凡夫分别心里有显有密，喺佛菩萨就系完全圆满自在平等无分别。懂得呢一层先知道八万四千法真嘅系殊途同归，法为指引各种唔同根性嘅众生，所以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众生想学乜嘢就教乜嘢。最后翻到本家，大家都见到阿弥陀佛，只知道原来通通系一样嘅，明白咗呢个事实，对任何宗教、任何法门 我们都要真诚恭敬，因为我们修学的方法虽然不一样，我们要到达的目的地是完全相同。
第四，忏悔业障。业障是所有的人都有的，
人起心动念就造业，一定就产生障碍。障什么呢？障了我们的本性。我们真心本性里面有无量的智慧，无尽的德能，现在智慧、德能、神通都不能够起作用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有障碍。障碍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烦恼障，另一类是所知障。这两种的障碍我们没有将它消除，反而日日都在这做。各位想想，你什么时候不执着？佛在花严经上告诉我们，
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也就是说一切众生和佛本来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的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
这一句说话将我们的病根讲得出来，就好像医生一下就将病人病的根源诊断出来一样。妄想就是所知障的根，执着是烦恼障的根。因此佛法的修学没有其他的，无量的法门、方法、手段，无非是要将我们的妄想执着消除。一旦破二障就见佛性。因此忏悔业障在佛法修学里面是关键，是疏脑。所有一切修学法都是忏悔业障的，但是业障真的是不容易断的。有业障，修行是决定不能够成就。在无量无边的法门里面，只有净土法门最殊胜。即使我们带了很重罪业的业障，乃至做五逆罪业，要堕阿鼻地狱，业障仲无忏除。只要真正发愿改过自身，念一句阿弥陀佛佛号，求生净土，业障就消除了，马上就能够成佛，就能够做主。所以慈云大师话，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消一切经咒消不了的业障。这句说话不是随便讲的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，可以在大经上得到证明。在过去几年，有人提出大业不能往生，要消业才能够往生。这句说话在佛教界引起很大的震撼，无论是在台湾或在美国念佛的人心里面都慌了。1984年，我到洛杉矶，周宣登老居士在飞机场接我，一见面第一句说话就问：
法师啊，而家有人讲大业不能往生啊，要消业才能够往生。我哋咁呢一生念佛，咪即系白费，唔能够往生，咁就弊啦，点算好啊？
我听咗之后笑笑，然后同佢讲：老居士，大业不能往生，唔去也罢啦。佢听咗好迷惑，
咁即系点啊？
我话：如果大业不能往生，西方极乐世界就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，你去做乜嘢呢？佢话：
点解呢？
我就话：你老人家谂下，西方世界有冇话四土三辈九品？佢就讲：
有，呢个经常有嘅。
我就讲：假如不大业，啲四土三辈九品由边度嚟？佢一听就明白，四土三辈九品就系大业几多而分嘅，大得多品位就低一啲，大得少品位就高一啲。我讲，你再谂谂，观音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佢哋系等觉菩萨，经常话俾我哋知，等觉菩萨仲有一品无名，仲未破。咁系咪业？佢听咗就笑起嚟，嗰啲系业啊， 等觉菩萨亦是大业去的。要不大业，就只有阿弥陀佛一个人不大业。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一个不大业的。我说哪个说大业不能往生呢？他自恍然大悟，才笑了出来。极乐世界通通是大业往生的。佛法讲的是圆满，不同人结缘。所以我后来补充讲了一句，讲消业亦都无错。为什么呢？希望目前多消一点，少大一点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一点，这些都是好事来的。我到纽约一落飞机，沈家精老居士来接我，亦问我这个问题，可见确实是很多人不了解事实的真相而受了影响。在了解了之后就知道，大业一啲无错，消业亦是一句好说话。这个是忏悔业障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是真正忏悔。但是念的时候，心要同阿弥陀佛的心相应，愿要同阿弥陀佛的愿相应，解行亦要同阿弥陀佛的解行相应。怎样做到相应呢？
我们念无量寿经，要能圆圆满满的将无量寿经的道理教训认真努力的做到，这样就相应了，咁先至系真正嘅念佛人。
念佛人绝对唔系有口无心，口里边念佛，心里边打妄想，咁一啲用处都冇。一定要做到念呢一句佛号嘅时候，我嘅心同佛嘅心一样，愿同佛愿一样，将四十八愿变成自己嘅本愿，咁只系真正念佛，只能够消除一切嘅罪障。
第五，随喜功德是对治凡夫很重的一个烦恼，妒忌。
妒忌心是与生俱来的。你看婴儿几个月大或者是一岁大的时候，给他糖食的时候，人家拿多一点，他心中妒忌就自然表现出来。妒忌心对于修学是很大的障碍，所以普贤菩萨特别提出这一愿，教我们要修随喜功德，不单止不妒忌人，更进一步知道人家的好处就是自己的好处，一定要成人之美。随喜不单止是看到人家的善行善事，能够生欢喜心，还要尽心尽力促成他，帮助他，那就是现在说的成人之美，成人之善。如果我们能力不够，没办法帮助，我们有个欢喜心赞叹，那也是随喜功德。随喜的时候不单止是不是妒忌，还要发心成就，并且尽心尽力帮助人家，只是真正随喜。自己有力量，但是不肯尽力帮助，或者是单单不妒忌，仍然不是真正的随喜。要知道成就他人就是成就自己，能欢喜容忍人地超过自己，咁随喜嘅功德就殊胜。
中国自古嘅教学都系希望下一代嘅成就超过自己，如果唔能够超越，咁教育就完全失败啦。唔好似而家嘅人有妒忌、障碍心，唯恐别人超过自己，教别人自己亦要留一手，唔肯尽心教授，咁就叫做论法。论法得如痴的果报，论财得贫穷果报。
这种人不懂得果报的可怕。以前中国做官的人戴的帽叫做进言官，这个官帽是表法，有好深的教育意义。它两层好像楼梯一样，前面一层低，后面一层高，低的是代表自己，高的是代表后人。做大臣的念念当中都希望后人能够高过自己，无论是德行、学问、能力乃至生活水平上，都要不断求进步， 不断提升，咁只系教学成功，社会全体都喺度进步，唔系喺度倒退。皇帝戴嘅帽上边系平嘅，表示心与平等。皇帝同大臣穿戴嘅官服，系代表佢哋应有嘅义务同责任，时时警示佢哋要认真去做。下一个时代系我哋教学嘅时代，如果我哋嘅德行、学问、能力唔能够有相当嘅成就，咁下一代嘅众生，我哋就到唔到啦。点解呢？你睇下依家嘅细路，佢哋所受嘅教育越嚟越偏重科技，而佢哋所处嘅社会越嚟越复杂，所以要度化佢哋嘅人，心要越嚟越清净，智慧要越嚟越高，德行要越嚟越好，只能够应付下一代嘅时代同时机。因此，除起功德显得非常重要。总之，妒忌、嗔恨是严重伤害自性，必须连根拔起，拔除的方法就是除起功德。
第六，请转法轮。
我们佛弟子受佛的教育，得到真实的利益，要用什么方法回报老师，就是佛。我们供奉佛菩萨的形象，每日同佢上供，咁能够报答？唔能够报答。供养佛像喺佛前大供，呢种仪式系提醒我哋念念不忘报恩。真正能够报答嘅，就系我哋要点样将佛嘅愿望实现。佛嘅心愿系
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闻到正法，依照佛法修学，早日完成佛道。满佢嘅心愿，以佛心为己心，只是真正报佛恩。
所以真正报佛恩就是请转法轮。用现代的说话来讲，就是礼请法师大德来讲经说法，来弘法利生，这亦是最大的福德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是对一个地区发供养。虽然说说法的是法师，但是没有礼请的助缘，他不会自己来，所以礼请的人的福报是很大的。一般讲修福，唔理系为自己修福、为大众修福、为亡人，即系祖先或者系亲人修福，念经嘅功德就好大。如果讲经，咁功德就更加大。念经有好多人只种一点嘅善根，实际嘅教理并不明了，但系请法师讲解，对经典就完全理解啦，就能够欢喜读诵、依旧奉行，咁。讲经的福德就不知道比诵经增加几多倍了。现在能够讲经的法师少了，想请也都请不到。我在很多很多的地方，听众都反映
现在要请法师来弘法是很困难的。
我笑着说，请法师来弘法讲经给你们听，这个是果报，有果必有因，你们不收因就想完成的果报，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呢？什么是收恩呢？收恩是要栽培法师，老法师或者有名气的法师来讲经，欢喜得不得了，大家都争着去供养。初学的人讲得不好就不理听，亦都不理他，那初学的人气都蚀了。
唉，讲经太难了，算啦，我唔学啦，我都系念经罢啦。
点样栽培法师？越系年轻，越系讲唔好，我哋越要去捧场，捧场等佢觉得仲有咁多人听，大概我仲可以，能学得成，俾佢鼓励，俾佢奖励啊！再讲，唔好轻视初学嘅法师，对初学嘅法师要特别小心谨慎，听经要堂堂都去。我来听你的经，但是我不赞叹你。各位要懂得赞叹害人，比诽谤重大。人受到诽谤虽然很嬲，但是真有志气的人越是受辱越要争一口气，越能够努力精进，以高超的成就令人另眼相看。 诽谤，对佢反而系一种逆增上缘。如果系歌颂赞叹，佢会谂咁多人都赞叹我，大概唔错啊。咁佢嘅境界就到此为止，唔会再往上提升。点解呢？自满咗，所以赞叹害人不浅。因此对年轻人、初学嘅人，绝对唔好赞叹。仲有唔好共扬，才多咗，知名度提高咗，马上就堕落。年轻法师发菩萨心出家，被信众赞叹供养而堕落，边个叫佢堕落嘅？系信徒将佢推堕嘅。佢堕落，将来受果报，你哋一个个都走唔甩，都有连带关系。所以对乜嘢人，我哋至大力嘅供养呢？对八风吹不动嘅人，呢种人赞叹佢，佢唔会生欢喜心；诽谤佢，佢唔会嬲，佢嘅心永远保持平静。咁样嘅人至真正值得赞叹。点解呢？赞叹唔会害佢，所以要帮佢宣扬，令更多嘅人能够认识佢，能够相信佢，佢就能够度更多嘅众生。供养，接受供养，是非常难的一件事。佛门师常讲，
施主一粒米，大如苏眉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还。
所以供养怎能够接受呢？怎样能够拿去享受呢？人有几大的福报？实在讲，连诸佛菩萨都不享受这种供养。如果供养者是来种福田的，应当要接受，接受之后一定要转供养。近代印光大师同我哋做咗一个非常好嘅榜样，印祖嘅皈依徒弟多到冇办法计算。他老人家接受的钱财供养全部印经，苏州宏化社就是他自己办的印经机构，亦就是流通经书。我学佛之后就完全学印光法师，将弟子所有一切供养通通人说分送给大家。我心里面想，那我如果是不了道，我不会披蒙大国还。为什么呢？每一个拿到经书的人都要替我还债，这个就是将布施的福辗转布施，辗转供养，那大家的福报是无量无边。接受信众供养，这样做正愉快，如果自己拿去享受是绝对不愉快的。就算起庙建道场，庙里面要真正宏法利生，这样布施供养者才真正有功德。假如庙里面没有宏法，亦没有修行，这个庙就会变成斗争的道场。所以建道场要特别小心。以前李炳南老师说，
在建立道场的时候，人人都是菩萨，尽心尽力将这个道场建成，建好了之后都变成落差。
为什么？争权夺利，变质了。建道场的初心抛到九霄云外，供养法师亦要特别小心。佛教我们供养法师要四时供养，哪四时呢？
饮食，他是人，生在世间不能够不吃饭，所以供养法师饮食以维持生命。衣服，法师亦需要穿衣服，如果他的衣服烂了，假如他还有就不跌了，供养他一件衣服。生病的时候供养他医药，睡觉的时候供养他卧具。
现在有信徒供养房屋，又有什么好的都拿去供养法师，供养得法师生活得太舒服了，西方极乐世界都不想去。这里不错啊，为什么还要去西方？成佛道了生死的道心都没有，那对于栽培法师、成就法师，实在是大损害。法师出家 就冇咗家啦。再送佢一间屋，又叫佢入家，咁就将佢害死啦。佢有所有权，又有财产，完啦，退翻去。边个害咗佢呢？信徒害死法师。呢种人唔知道自己喺度日日破坏佛法，损害三宝，仲认为自己做咗好多功德，好多好事添。死咗之后堕地狱见阎王，变都变唔清。事实俱在，你变乜嘢？喺佛门里边修福，要有真正嘅智慧，呢个系应该要讲明嘅。好多法师唔愿意讲明，因为讲明白咗，信徒就唔供养，走咗。咁我呢？我系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嘅，我唔想喺呢度受罪，所以我同大家讲真话。我唔惊你唔供养，你唔供养最好，我悭啲啦。为咁，我办咗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，专门印经、赠送经书。我同负责嘅简居士讲咗一个原则：供养多多人，供养少少人，冇供养唔印最好。大家供养多咗，仲要嘥啲心机选择边几种书先印，点样印法？冇供养几清净几悭时啊！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，
不求供养，不求道场，乜嘢都不求，心就清净，咁就系道心。自己修清净心，帮助别人修清净心，绝对远离名闻利养，咁先至系真正嘅佛法。
要成就年轻嘅法师，要照顾佢哋，就要俾佢哋吃啲苦，唔好话睇到佢哋吃苦就唔忍心，咁就害死佢。佢系要吃苦噶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所有嘅弟子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过咁清苦嘅生活，你睇咗唔忍心，都将佢哋拉翻嚟，佢哋点能够成道呢？佛喺经上教我哋以苦为师，时常生活喺痛苦当中，佢自有真正嘅道心，自有坚定嘅念头要超越呢个世间，所以苦系好嘅。自己唔愿意吃苦，睇到人哋吃苦，要生恭敬心，唔好障碍佢哋，将佢哋拉翻嚟。能够真诚踏实嘅栽培法师，成就法师，只能够请得到法，只有真正好法师嚟弘法利生。